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正坐在飞往纽约的波音客机上，准备舒舒服服地享受一趟跨大西洋的旅程。
嗯，听起来很日常。
对，但突然之间，头等舱的帘子被猛地拉开，一个年轻女人直接冲进了驾驶舱。
哇！
她手里不仅握着拔掉保险销的手榴弹，而且就是为了今天能够顺利混过安检登机，她甚至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刚经历了一系列极其痛苦的面部整容手术。
天哪，这真的太疯狂了。
是的，你一定会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宁愿毁容，也要把一架商业客机变成几万英尺高空的人质牢笼？
确实，这完全超出了常人的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这趟知识探索之旅，就要带你去深度拆解一本非常震撼的历史著作——杰森伯克的《革命者》。这本书记录了在20世纪70年代，一群极端分子是如何用客机和电视屏幕彻底绑架了全世界注意力的真实历史。
这段历史极其复杂，但它又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日常。
没错，但在我们一头扎进这些充满爆炸、流血，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细节之前，我得先跟你，也就是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交个底儿。
这底儿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探讨的文件涉及了上世纪7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事件，涵盖了左翼、右翼以及中东地区极其复杂的冲突。所以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绝不采取任何立场。
对，我们绝对不为任何一方站台。
没错，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向你客观公正地传达原作者在文件中记载的事实和思想。
我们不是来做道德审判的，只是帮助你理解这段历史。
完全同意，只有看懂了他们行动的底层逻辑，我们才能明白当下的世界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60年代末之前，劫机飞机怎么会突然开始劫制飞机呢？那之前劫机通抢不就是为了勒索点钱或者逃去别的地方吗？
嗯，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一切的转折点其实源于1967年的一场惨败。
你是说六日战争？
没错，当时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在短短6天内被以色列彻底击溃。
6天就输了，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打击一定非常大吧？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人一直觉得，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坦克和飞机会帮他们夺回土地，但1967年之后，这种幻想彻底破灭了。
就是那种发现正规军根本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的感觉。
对，就在这种绝望的真空中，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也就是 PFLP 开始走上舞台。
这本书里重点提到了 PFLP 的两个核心人物，脚趾哈巴什和瓦迪哈达德。尤其是哈达德这个人的思路怎么说呢，冷血但极度务实。
是的，哈达德看着地图就意识到，如果巴勒斯坦人继续在山林或沙漠里拿着步枪和现代化的军队死磕，
那简直是以卵击石。
没错，所以哈达德提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战术。他发现西方世界的现代基础设施非常脆弱，于是他决定要把战场从山林转移到天空，去攻击那些极其容易受到冲击的敏感目标。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商战，就好比一家极其缺乏资金、快要破产的初创公司，面对一个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行业巨头。
嗯，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他们决定彻底放弃传统的正面交锋，转而采用一种极具破坏性的黑客式增长策略。只不过这里使用的是暴力和恐吓，目的是强行霸占全球的注意力。
极其警觉，这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计算的不对等战争。而哈达德这套策略中最耀眼的明星就是你开头提到的那个女人，赖拉·哈里德。
哦，1969年她成功劫持了环球航空的840航班。那个过程有个细节太有戏剧性了。
你是说飞越海阀那一段？
对，她控制飞机后竟然用枪指着飞行员，命令他改变航线去飞越他的家乡海阀，仅仅因为他是个难民，想从天上看一眼回不去的故土。
是的，最后他们把飞机降落在叙利亚，然后炸毁了那架价值上千万美元的飞机机头，
然后他就出名了，
一跃之间成了全球偶像。他那张拿着 AK-47 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照片传遍了世界，一些西方媒体甚至极其欢诞地把他比作
年轻的奥德里·赫本。我看到这里简直不敢相信，
但就是那个年代的狂热。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大麻烦， 他的脸太出名了，
所以才有了开头内幕。为了在1970年执行第二次被称为究极如破的超级劫机任务，他去做了6次整形手术。
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当时的狂热程度。而哈利德换脸后要参与的正是 PFLP 在1970年9月搞出的一场终极媒体奇观，
也就是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机场事件。他们同时劫持了多架西方客机，强行迫降在约旦沙漠里一个废弃的跑道上，
场面极其混乱，甚至可以用灾难来形容。比如在以色列航空219航班上，哈利德和他的尼加拉瓜裔美国同伙帕特利克·阿鬼罗
他们踢到了铁板。
对，因为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上有便衣武装安保，而且飞行员受过硬核训练，哈利德刚拿着手榴弹冲过去，飞行员直接推杆让飞机急速俯冲。
哇，那种失重状态下这么站不稳呢？
没错，阿鬼罗身中数枪当场死亡，哈利德被愤怒的乘客制服，最后被押往了伦敦的警察局。
行动失败了，但我记得还有更离谱的，另一家被劫持的崭新的波音747。
那架飞往开罗的飞机价值2500万美元，才刚投入使用8个月，
结果因为劫机者算错了炸药引爆的时间。
是的，机组人员刚顺着滑梯跑开，飞机就化为了一片火海。
等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你说，
他们大费张张的把这些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飞机劫持到沙漠里，然后在释放了大部分人质之后，当着全球媒体的镜头把3架飞机炸成了废铁，这在战略上有什么实质意义吗？
听起来很像纯粹的破坏公务，对吧？
对啊，除了惹怒全世界，这能帮他们夺回土地吗？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得抛开传统的军事思维，你想想，那可是电视刚刚普及，全球航空旅行刚刚兴起的年代，结合麦克卢汉那个著名概念
地球村。
没错，PFLP 其实是在利用现代科技的基础设施来抗争现代科技文明，这本质上是一场极端公关战。
我明白了，就是用视觉上的巨大震撼来要挟西方政府。如果你只是在边境打死2个士兵，没人关心。
但如果你在电视直播中把3架波音客机炸毁，那个画面会直接闯入每一个西方家庭的客厅。他们是要让全世界无法再忽略巴勒斯坦问题。
强行抢占注意力，而且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种巨大的媒体效应意外地产生了一个荒诞的结果。
约旦和黎巴嫩变成了全球激进分子的麦家。
跨国而网络就这么形成了。书中写到那些八根子打不着的人汇聚到中东，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比如刚才死的那个阿圭罗。
他根本没打过仗。一个加州大学的毕业生受切瓜拉拉思想影响就跑去送命了。
还有瑞典的间谍库纳尔·艾克贝格，
对，这人为了筹集去中东的差旅费，居然靠卖瑞典色情杂志来赚钱，最后还成功渗透进了 PFLP。
连日本人都去了，重庆房子和日本赤军，
这是一个极度血腥的例子。他们在卢多机场策划了大屠杀，最离奇的是事后发现其中一个杀手的日记里
写满了关于樱花和滴滴滴杀虫剂的奇怪感悟，对吧？
是的，充满了病态的末日诗意。
当然，绝对不能拉下德国著名的红军派
乌尔利克·麦因侯夫和安德烈亚斯·巴德。
哇，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全球革命大串联。但我想说的是，虽然他们嘴上喊着相同的反帝国主义口号，穿着一样的衣服，可当这些娇生惯养的欧洲知识分子真正和中东的游击队人住在一起时，
简直是一场史诗级的灾难，
对吧？书里那些文化冲突的细节太搞笑了。
是的，欧洲人大多被安排在相对务实的法塔赫训练营里，结果德国红军派成员到了营地就开始抱怨伙食太差，
嫌弃天天吃粗粮，
他们还坚持要男女同睡一件帐篷，在那种极端保守的阿拉伯环境里。
我记得最离谱的是，甚至有女性成员要求裸体日光浴。
没错，这让那些阿拉伯教官大为光火，差点就要拔枪了，
就太荒唐了。还有些欧洲人居然嫌战壕里的泥土会弄脏衣服，所以拒绝挖战壕。
这恰恰揭示了一个巨大的裂痕，西方新左派那种脱离实际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和中东残酷血淋淋的地缘政治现实之间 根本是格格不入的。
把真实的生存游戏当成了体验生活的夏令营，不过这种极端的策略和虚妄的欢欢必然会招致极端的反噬。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历史上的黑九月事件。 PFLP 这种为了吸引眼球的狂妄行为彻底激怒了约旦国王侯赛因，
因为他们在约旦境内建立所谓的国中之国，随意设路障，完全无视当地法律。
约旦国王意识到再不管自己的王位都不保了，
结果连阿拉法特都被拖下了水。
是的，阿拉法特本来试图在阿拉伯世界保持一种实用的政治姿态，他在1968年的卡拉麦战役中积累了不少声望，
结果不得不为 PFLP 的极端行为买单。
约旦军队开着坦克发起全面镇压，这场残酷的内战导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真是惨痛的生命代价。
武装分子最后被彻底赶出了约旦，只能逃往黎巴嫩，为了几天的煤气奇观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这确实让人唏嘘。不过说到代价，这场危机的影响其实直接延续到了你，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听众的现实生活中。
怎么说？
你想想，你现在去机场必须要排着长队过安检，要把随身物品放进 X 光机，还要脱鞋，甚至连一瓶水都不能随便带进去。
啊，确实如此。
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我们在1970年9月看到的那个狂乱的星期。
是的，那次劫机狂潮迫使西方大国，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重新审视中东局势，
并且直接促成了国际反劫机法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机场安检制度。那个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买张票就能直接走到停机坪登机的航空狂野西部时代彻底终结了。
历史的长边效应真的是随处可见。
所以总结今天这趟震撼的探索之旅，我们梳理了一条不可思议的线索，从1967年一场令人绝望的战败催生出了异想天开的劫机战术，到引爆全球媒体屏幕的革命机场事件，再到吸引全世界边缘极进分子的一场极其荒诞的交汇，最后以一场残酷的地区内战和现代安检制度的建立而告终。
这再次证明了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一切都紧密相连。
没错，在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想面向你，我们的听众，抛出一个可能在原书中没有直接讨论，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很期待。
在1970年代，这些极端分子发现，他们必须动用手榴弹召回几千万美元的飞机，利用这种极端的媒体奇观，才能强行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
代价极其高昂。
但在今天，在这个人人都有智能手机，短视频算法统治一切，人们的注意力比金鱼还要短暂的时代，制造奇观和宣传的门槛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低，但也前所未有的高。
确实是个悖论。
你认为，当今天的行动主义者、极端分子，甚至每一个渴望流量的人，都在这个拥挤的注意力经济中拼命厮杀时，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容易被那些肤浅的奇观所劫持？
很容易被情绪带偏。
我们是否彻底失去了去理解复杂真相的耐心和能力？下次当你看到一个为了博取眼球而采取的极端热点事件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到底是谁在制造这场奇观？而在你看向火光的那一刻，他们又想让你忘记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尖锐的拷问。
感谢你聆听今天的深度拆解，我们非常赞赏你对复杂知识的渴求，期待在下一次的知识探索之旅中与你再见。